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
好，欢迎来到永宁金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邦尼。那今天这场直播呢，我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卫星以及航天板块的一个投资机遇，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永宁商用通用卫星产业 ETF 的金经理平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观点的分享与交流。那先请平老师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上午好，我是永宁基金卫星 ETF 的基金经理刘廷允。
嗯，好的，欢迎廷总。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直播交流吧。那也欢迎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多多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进行弹幕的留言啊，可以请廷总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解读。好的，那第一个问题就先请廷老师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卫星通信产业，以及它和大家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嗯，好的。大家对于卫星可能觉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比较遥远的啊，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无孔不入的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卫星导航，我们平时出去玩或者出行的时候，一般都会打开某某地图的这个导航软件，特别是去旅游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依靠的导航卫星。那导航卫星在全球主要有像 GPS 啊、北斗啊之类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前其实几十年前，这个导航卫星主要是这个特定领域的使用啊，比如说军用、政用啊，后来开放给民用。那么第二类就是这个卫星遥感啊，大家平时看天气预报，其实它的这个天气预报的原理是来自于这个遥感卫星通过拍摄这个大气层的一个动态图片来去预测这个天气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其实大家平时都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我们近期在这个投资层面其实聚焦的并不是这些比较传统的卫星应用啊，而是面向未来的量级更大的这个卫星通信啊，或者说更遥远一些的这个太空算力之类的一些应用场景。这些场景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啊，毕竟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但是这些场景它的一个量级体量会比传统的这个导航和遥感卫星的体量啊是差不多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一个量级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啊？核心还是因为这个通信卫星，大家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天上的基站啊，就平时我们这个手机上网用的是地面的这个 5G 4G 基站啊。那么未来其实为了对全球所有的区域进行一个信号覆盖摆脱这个地面基站的这个地域限制那么我们通过把基站搬到天上，把卫星作为一个通信基站类似这样的一个原理去进行一个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打电话上网的这么一个功能以后大家不管是坐飞机、坐船，还是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说一些西北地区这个人口密度比较少，然后地面基站可能很少大家平时手机可能都没有信号的地方以后出去爬山啊、户外活动啊，都可以随时随地的高速上网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卫星来实现然后这个通信卫星它一般都是分布在地球的低轨道因为我们如果要连接卫星来上网的话其实是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信息带宽比较低的这个延时 还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频段资源啊，那么只有在低轨道可能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些功能，然后传统的这个导航和遥感卫星是分布在地球中高轨道啊，所以轨道高度越高，这个单颗卫星能覆盖的这个地球的面积会越广啊，所需要的卫星数量就越少啊，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一些传统的这个导航遥感卫星可能几十颗一百多颗基本上就能覆盖全球然后完成。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覆盖全球的完整的卫星系统啊，但是像通信卫星我们也看到国内外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通信卫星的巨型星座啊，动辄就是上万颗的规划啊，就马斯克那边差不多 SpaceX 是规划了4万颗左右，然后国内我们两大巨型星座的一个申请量加起来也差不多4万颗啊，所以这个量级其实已经是传统卫星的上百倍啊，所以才能够撬动起更大的这么一个市场空间啊，这个可能是卫星通信它的一个底层的投资逻辑。然后卫星产业链它从上中下游依次可以分为上游的卫星制造和火箭发射，这个相当于一个卫星产业的基础设施，然后中游是这个卫星的运营服务和地面设备啊，就我们通过这个不管是手机还是说我们看到海外星链它其实有一个像锅盖一样的平板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相控阵啊，其实是也是用来接收卫星信号，并且把这个信号分发给终端，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之类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未来我们手机如果直接连接卫星啊，那里面会加装一些卫星通信模组啊，这些产品这些相关的供应商也是卫星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卫星运营商它主要就跟地面的这个就类似三大运营商一样啊，首先它通过前期巨大的资本开支来建这个卫星通信系统啊，就是主要还是像建地面基站一样把这个天上的基站给建好啊，那后续就是像这个地面的用户使用这个卫星互联网的用户去收费啊，不光是我们普通的C 端的用户个人用户，还包括一些企业的用户等等啊，那么这个是运营商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产业链的最下游就是卫星的应用了啊，就包含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场景啊，还有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些值得大家去想象的场景啊，大家平时应该也看过很多太空科幻片啊，那人类未来其实很有可能是要走出地球，像月球啊像火星这些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的啊，这个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火箭和卫星啊，所以整个卫星产业链它其实包含的一个产值还有市场空间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是没有天花板的。
好的，那感谢庭总分享。刚刚庭总是给我们梳理一下整个卫星产业的一个上中下游啊。那其实航天强国呢这个词我们已经多次被听到了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卫星互联网建设的一个重要性呢？可以请庭老师来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
好的。就近期我们看到全球具备这个航天实力的一些国家都在加速去建设本国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基础设施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欧洲等等就是全球航天实力比较靠前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开始加速建设其实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太空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 大家可能会感到困惑，就是说太空这么广阔啊，感觉这个不管是空间资源还是其他的方面都有种取之不尽啊，用之不竭的感觉啊，为啥大家还要去抢啊？其实跟大家的认知是相反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通信卫星啊，首先它是要分最好是要分布在地球的低轨道啊。那根据这个赛迪的这个中国卫星互联网和白皮书显示，这个地球的近地轨道差不多只能容纳6万颗卫星啊。在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啊，可能这个卫星和卫星之间它的这个避障还有互相识别的能力变强之后，可能容纳量会增加啊，但其实即使容纳量增加啊，差不多容量也是可能就10万颗或者小几十万颗，还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每个国家每个有航天实力的国家都要建设动辄几万颗的这么一个巨型星座的话啊，那其实整个低轨道是不太够用的，会变得相当拥挤。而且先发的国家它可能发射窗口会更加灵活一点，后发射的国家它还要提前去进行一个路径的协调避让啊，防止撞到其他航天器。那么这个时间的协调发射窗口的一个缩窄啊，其实成本也会对于后发者来说更高啊，更不友好啊。所以大家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先发去占住这个位置啊，先到先得去占坑。然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规则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要求各个巨型星座在申请之后的7年内把这个整个星座啊，当然要先把试验星打完啊，试验星打完之后7年内要把整个星座所有的卫星正式发射投入使用啊，否则就会把之前这个申请的这个卫星频轨资源给取消啊，所以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时间期限，给了一个 deadline， 大家越临近这个时间期限会越急迫，那么整个产业也会呈现出一个加速的状态啊，这个是低轨道的一个空间资源啊。第二个就是频段资源啊，就是我们知道在通信领域其实是有一个频段的概念啊，大家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运营商啊，各自在不同的这么一个频段当中使用不同的频段去进行一个通信，就不会出现这个塞车打架的情况啊。但是这个卫星通信啊，它因为对于这个频段的要求比较高，常常会需要使用这个波段更高的，比如说KU KA 这种高频段，然后因为这种频段越高，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运送的这个信息载量会越高啊，那大家上网的体验会更好，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网速更快啊，所以大家会优先去占用去申请这种高频段啊，但是也不代表说频段越高就越好啊，因为这个频段越高对于终端设备的要求也越高啊，大家看到海外的这个星链，其实很多用户他是用这个相控阵平板先去接收信号，然后再分发给手机分发给电脑的啊，就很难用手机直接去连接这个高波段的这个频率啊，所以说最佳的黄金的频轨频率段其实就这么多啊，如果被申请完之后剩下后面还没发射还没进行卫星组网的国家和星座，他就不得不去在剩下差一点的频段里面去选啊，如果他选了更低的波段，那虽然他对设备的要求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网速会更慢啊，给用户的体验会差一点啊，如果选了更高的频率的波段，那它的设备可能支持不了 啊，所以其实大家能选的这个频段是非常有限的啊，还是希望能够先去把最好的东西给占住。
嗯，好的，那感谢田总分享，田总分享其实非常的具体和细致。那对于我们整个卫星产业的发展现状，您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那后续的产业趋势是怎么样的呢？请田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目前全球的一个商业航天或者卫星产业的发展的话啊，其实绕不开一家公司，那就是 SpaceX 啊，因为这家公司直接是把航天这个本来跟普通人跟民用是这个相关性比较低的一个领域，硬生生的拉到了大家面前，把它正式的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啊可以盈利的一个行业啊。那么近期大家应该也看到新闻 ，SpaceX 是预计会在六月前后 IPO 啊上市，那么。啊，这将有可能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 IPO 啊。那么为什么 SpaceX 它这个估值能够这么高啊？目前有几个版本，有的说 1.75 万亿，有的说2万亿啊，为什么能值这么多钱啊？其实核心的原因有两个啊，因为 SpaceX 它本身是做火箭起家的啊，就是在十几二十多年前吧，差不多马斯克是开发了自己的第一款火箭猎鹰一号啊。当时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其实就是只是给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提供这个发射服务啊。到后面其实马斯克发现只给这个政府单位提供这个发射服务，它的这个体量实在有点小啊，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空间有限啊，其实公司未来的成长性会受到极大的约束啊，所以它也是大开脑洞，给自己的火箭想了很多的新的下游应用场景啊，最大的最成功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星链啊，就是通过发射这个巨量的卫星到低轨啊，给全球用户提供一个这个高速上网的卫星互联网的服务啊。那么目前这个星链在全球已经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啊，覆盖六大洲，超过1000万的用户，而且目前星链的用户还在高速的增长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如果大家出过国的应该知道，其实海外的这个地面基站的覆盖度并不像国内这么广，很多地方可能都是特别是山区一些自然景点啊都没有这个信号覆盖的，所以外国朋友们其实还是很需要有这么一个星链的服务，随时随地能够高速上网啊，所以这个是海外星链用户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有了这个巨量的卫星发射需求之后啊，马斯克的火箭当然就自然是用处越来越大啊。这最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他在16年成功试飞了自己的可回收的火箭猎鹰9号啊。那这一款火箭的面世直接颠覆了整个航天领域啊，都不是商业航天领域了，直接颠覆了整个航天领域。因为如果一个火箭可回收，它的这个运力成本将极大的下降啊，因为目前猎鹰9号它回收的部分是价值量占 70% 的一级火箭啊，也就是说不回收的话，这个一级火箭它发一次就没了啊，所有的成本都会算进去。但如果它可以用很多次啊，目前猎鹰9号用的最多的一级火箭已经用了30多次了啊，那它每一次的使用成本其实也就只有这个1/30，所以它的这个成本是指数级的下降啊，运力成本降下来之后啊，那么这个卫星的这个整个的组网的成本其实就很低，那么再叠加它在制造卫星的过程中其实是用了很多它原本这个特斯拉产线的一个 流水线啊，包括一些工业级的材料去替代宇航级的材料啊，所以整个卫星也是大幅的降本啊。那成本降下来，然后需求又爆发，所以整个商业模式自然就跑通了啊。那整个星链其实在差不多25年前后就实现了盈利，然后在这之后马斯克又把赚的钱去开发了一款更大级别的火箭啊，那就是星舰，这个 Starship 啊，大家如果关注航天比较多的朋友，可能会经常看到马斯克星舰的试飞直播啊。那这一款火箭其实对于航天领域又是一次革命性的颠覆啊，因为一方面它把回收的这个回收的部分直接从一级火箭啊变成了整个火箭，就不光要回收一级火箭，连这个入轨之后的二级火箭它也要回收飞回来啊。这个难度虽然相当高，但是它确实也成功了啊，在去年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星舰的运力啊，它的一个体积差不多是这个运力是猎鹰九号的十倍左右啊，所以运力越大，其实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规模经济的概念啊，就你一个产品它规模化之后，它的这个容量放大之后，你单位重量的这个运载成本就会大幅降低啊，所以这一款火箭的推出又使得这个运力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差不多星舰面世之后，我估计整个运力成本会降到十年前的1%的一个水平。这个时候马斯克就又开脑洞，他觉得这个用星舰去运这个互联网卫星，就运这个通信卫星，其实还不够啊，还有点浪费啊，我得想出一个量级更大的这个卫星项目来把我的这个星舰给尽可能的利用起来。所以他在去年就提出了这个太空算力的概念这个的概念刚提出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太脑洞太大太超前了，因为本身在地面去建这个算力中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建在太空这个建在太空好像一方面成本是不是会更高，第二个是你这个如果显卡坏了，或者说里面有什么故障的话，也不好维修啊，所以当时其实也提出了不少质疑。后来发现这个太空算力它也有它的一个可行性，而且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首先它的能源成本非常低因为它是分布在地球的晨昏轨道，也就是这个卫星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面对太阳去接收太阳能，而且在这个太空接收太阳能的一个发电效率是地球的3倍以上，也不受天气影响。第二个就是它的散热，因为这个太空的温度零下200多度啊，所以它这个散热的成本相比地球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液冷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最后就是这种太空算力在对于地面算力的一个功能方面的优势，就是我其实可以摆脱地域的限制，我在地球的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随时调用大规模的海量的算力来给我进行这个 AI 计算的服务那不管我所在的国家它有没有建这个大规模的数据运算中心我都可以去做这个调用那大家突然就发现现在美国好像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用电量实在增长太快了以至于都出现了缺电的情况美国好多这个利润率非常高的这个电解铝厂都已经因为缺电开不起来了那美国其实也有很多可能大家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它的用地的审批特别麻烦，然后它的电网建设非常的缓慢所以突然就发现这个太空算力好像是非常有这个可行性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马斯克一开口就是要发申请了100万颗，然后国内其实也跟进了我国其实也有的 这个卫星，有的这个卫星的公司开始申请这个算力卫星的星座啊，有的是几万颗，有的是甚至200万颗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算力卫星确实会相比啊卫星互联网是一个啊体量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就打开了我们这个啊商业航天还有卫星通信的天花板啊，就是其实。这个算力也算这个通信大通信概念的一部分吧啊，所以未来我们其实就非常期待这个卫星通信产业它的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会在整个产业的加速过程中逐渐的去落地。
嗯，好的，那感谢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听总分享，听总分享的非常的生动啊，是一个听起来像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个听总，可能直播间的小伙伴一直在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近期卫星航天板块有什么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利好催化吗？这个问题可以请听老师来回答一下。
嗯，好的。其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整个商业航天的行情，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关注比较多，而且觉得比较夸张的啊。其实当时的一个利好主要是发生了多个维度的共振啊，就是包括政策层面的支持，然后产业层面的加速啊，同时资金就国内外其实都有这种商业航天的龙头公司、火箭公司的一个上市的计划啊。另外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国内的一些可回收火箭以及大运力火箭的试飞啊，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心国内的情况啊，毕竟我们这个投资层面肯定要落实到 A 股的一些标的上面啊，不管是投指数 ETF 还是怎么样，因为它的底层资产其实都是这个 A 股的标的。那国内的情况目前进展还是一个这个抢进度这个时不我待的一个格局啊，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前两年每年发射的一个卫星的数量差不多是100多颗200颗左右吧啊，其实跟这个海外 SpaceX 动辄上千颗的一个卫星发射量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啊。那么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限制产业高速发展的瓶颈是在火箭端啊，因为国内的一个卫星的产能其实是非常高的啊。之前我去海南文昌也调研了这个卫星超级工厂啊，就国内大大小小的卫星工厂加起来产能可以达到2000颗以上。啊，但是为什么发的量这么小，主要还是火箭不够用啊。第二个就是火箭太贵，导致大家觉得这个盈利没有打开，所以进入者的这个资金投入啊，手脚还是不够放得开啊。所以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对于我国的商业航天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就是可回收技术的一个突破啊。一方面它可以大幅的降低咱们的运载成本啊，第二个是给我们的这个火箭的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啊。另外就是咱们民营的火箭公司他们在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火箭型号啊，那么如果未来这个有更多的民营火箭公司他们生产出的火箭能够比较稳定安全的运送大批量的卫星上天，那其实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火箭不足的问题啊，因为前期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火箭都还是长征系列的火箭，那么后续我们其实就结合这个点会去看未来的一个火箭试飞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5、6月份我们看到国内商业航天将进入一个试飞的密集周期啊，就 国内这个目前可回收技术最领先的三款火箭啊，长征十号乙、长征十二号乙，还有朱雀三号遥二啊，都有望在未来两个月啊陆续试飞。一旦有一款火箭这个试飞成功，那其实也基本标志着我国对于这个啊火箭可回收关键技术的突破啊。那其实这个技术共享，虽然我现在不敢说有太多的保证，但其实只要有一家突破的话，至少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一个信心。那后续我相信很快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突破这个技术啊。第二个就是众多的民营火箭公司会在未来三个月内去密集的首飞自己的一些新的火箭型号啊。那么也一旦试飞成功，其实就能够给这个国内的两大巨型星座提供比较稳定的啊算运这个运力的服务。那么我国的这个卫星发射量，按照这个之前所说的七年之约去倒推的话，那差不多在2728年之后，每年要也至少也要进入上千颗啊，每年上千颗以上的发射量级。那么这个相比过去两年的一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啊。第二个就是海外的这个催化，正好也会在五六月份啊，就马斯克的新建 V3 型号啊，最新的一个型号会在五月份去做一个首飞。那么 SpaceX 也是预计六月前后去上市，所以未来两个月其实会进入一个国内外的这个密集催化期啊，事件催化非常密集啊，所以也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啊。那最后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最近政策层面其实也是持续不断的有一些重磅政策发布啊，包括前段时间的这个中国航天日啊，国家航天局和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商业航天的标准体系啊。同时近期这个航天局也召集了这个商业航天的头部公司啊，密集的召开会议，去加速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的建设啊。所以未来两个月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好的，那感谢体育总的分享。那我们就来到本场直播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也请体育老师给直播间小伙伴一些投资方面的建议，比如说对于卫星这个板块是适合长期持有呢，还是适度的去进行一些波段操作呢？
好的好的。其实这种新兴的科技板块，它在发展的前期波动还是会比较大的啊。那我觉得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己的操作习惯啊。有的投资者他可能是比较擅长这个基本面投资的啊，就他通过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行业啊，发现这个行业长期来看是很有潜力有机会，那他就是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前期进入，然后通过周期非常长的一个长期持有啊，最后来获得这个产业发展带来的一个红利啊。那这是一种偏基本面的长期投资的这种方式。第二种投资者他可能这个交易经验比较丰富啊，比较擅长这个波段操作啊，那在这个科技板块的大幅波动当中，他也能赚到一些交易的钱啊。所以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擅长的这个方向啊，去选择自己合适的一个投资方式。
那感谢听众分享，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帮助。那感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就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说再见啦，大家拜拜。
拜拜。
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 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